感谢主，因为呢，我们在已过诚心喂养、诚心的追求里面呢，也知道我们这个人能够供应多少，全在乎啊，我们内里里面基督的成分有多少。我们让基督的成分在我们里面越是增加，我们越能供应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先摆在这里。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周呢，进到这个秋季同工长老训练的第六篇，它的篇题是。进入基督天上执事里美妙的牧羊，做神的奴仆来牧养神的召会，使神的梦得着应验。那么从标题来看呢，今天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神的梦能够得着应验。那我们晓得啊，曾经有人告诉我们，有梦最美，希望相随。但是啊，经过了若干年，这个梦还是梦，还是悬在那个地方。因为呢，没有配上我们的努力，没有配上我们的经营，这个梦呢，永远不会实现的。所以在这里，神也有一个梦，但是我们要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配上我们的经营，配上与主的同工配合，好让神的梦能够得着应验。所以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要进到基督天上执事美妙的牧养当中。我们做神的奴仆来牧养神的召会，如此神的梦呢就能够得着应验。所以呢，很清楚这篇呢信息是主要提到牧养的这一部分。我们是牧养神的召会，牧养呢召会生活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阿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提到基督天上执事里美妙的牧养，这里提的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我们都知道基督来地上做牧人呢，是让他成为肉体的时候。但是当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成为那赐生命的灵，然后呢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我们里面那个灵的牧人，然后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另外一位的保惠师，来做牧养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来牧养我们的魂，阿们。然后呢，主耶稣他最终升到天上去，在神的宝座上面，那在那里啊，他仍然在那里做牧人，顾道众召会，顾道他所有的圣徒。这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基督在天上执事里美妙的牧养。阿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读这一篇呢，我们可以看到牧养的重要性。神如何来牧养我们，我们当如何来牧养众召会，牧养召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阿们。好，那我简单的呢带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啊整篇的结构是如何构成的。那我们知道这一周的内容相当的多，那我的时间也有限，所以我先简单的呢鸟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把重要的第一大点呢我会再深入的稍微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看一下总共呢分成有六个大点七个大点。那第一大点呢就提到主在天上执事里的牧养，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那在这里面呢有提到几个重点，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个牧养呢是使神家的梦能够实现。第二点呢，基督是做奴仆来服侍人的。那第三点就盼望呢我们也能够来做奴仆来服侍众地方召会，来服侍弟兄姊妹们。第四重点呢提到我们今世啊对主的侍奉，我们在时间里啊是接受神的训练与教育啊，好让我们将来在要来的国度以及将来永世的国度永世的新天新地里面呢仍然能够来服侍我们的主。那第五点呢就提到我们要成为这个诸般恩典的管家。那简单讲呢，我们要是按时分粮的这个忠信的奴仆，好让弟兄姊妹们也能够接受我们所供应的神的话语跟这位基督。到了第二大点呢提到对神群羊的牧养啊，这个呢是那位做圣徒魂的牧人和监督的这位主耶稣啊，顾到他里面各部分的益处，来监督他们真人为光景的主事一，好为着圣徒的魂来警醒。我想我们在上一周呢，我们有提到我们的魂，我们这个所谓的里面的人跟外面人的分别。那我们提到外面的人呢，是以肉体为他的器官，以魂为他的生命跟人位。也就是说我们天然的人啊，都是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来带领我们这个人的行事为人。但是呢我们进到里面的人里面以后呢，我们是以灵为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这个带领的器官。 但是呢，我们魂的功能还在，但是呢，我们要提升我们魂的功能，要征服我们的魂，让这个魂呢成为我们的器官，而用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啊和我们的内容。阿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首先为了群羊的关系啊，我们呢必须每天来享受主做我们的恩典跟真理，然后我们才可以成为这个恩典跟真理的分赐者。也就是说，我们身上有多少基督的成分，我们才能供应有多少。然后呢，第二大点的第二重点提到，我们要花代价来买真理。我想这里呢提到说，我们要每日去买油，或者油呢指的就是圣灵。我还记得以前有提到，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十个童女的故事，提到五个聪明的跟五个笨拙的。那他们手上虽然都有灯有油，但是呢身上还没有预备的油，这是说出呢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阿们。然后呢在这个启示录三章里面呢有提到，还要花代价去买白衣，还要花代价去买眼药，然后来医治他们的瞎眼。这些呢都说出我们要这个花代价。那花代价呢，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简单讲就是我们要花时间跟主呢有更多的连结，这就是我们花代价啊。好，那再来我们看第三大点。我想再继续讲下去以前呢，先跟各位提一下哈，因为我们已过在晨兴的时候啊，有弟兄提到说，从周二开始啊，就提到说，周二有提到说，为了群羊的缘故，长老必须每天享受主做恩典和真理。周三呢，他说长老啊，不该做主来辖管神的群羊。到了周四啊，他说在教会生活中啊，长老做这个指引或控制青年圣徒婚姻的事呢，需要谨慎。周五说，长老必须供应基督，应付各种人的需要。到了周六还在讲，长老们彼此交通的时候，需要在说话上受限制。那弟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长老的事情啊，我们好像无份无关嘛。那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哈，因为对长老的嘱咐呢，其实也是嘱咐在我们的身上。今天神家的建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那我简单的跟他说，那你好不好把长老两个字改成我们，这样在读的时候就很有味道了。是，今天神呢就在嘱咐我们也要做这些事情。那其实呢更深层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我们在会所的一些负责弟兄们的带领，我们就会很清楚他今天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子做，为什么要我们那样子做，完全呢就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呢我还是在讲，我们把长老两个字啊改成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呢就很有味道。所以呢接下来我就把那个长老两个字呢改成我们。好，第三大点提到呢，托付我们的牧养。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应该做主来辖管神的群羊，因为呢这是神的产业。也就是说众召会都是神的产业，分配给我们呢做神所这个受托的资产。那我们要来托管他们，来照管他们。阿们。所以呢这边有几个点呢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们不可以做主来辖管这个被治理的人。因为呢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是弟兄，唯有基督呢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人。阿们。第二个呢，既然不能用权柄来辖管，那当如何带领呢？很简单，做群羊的榜样。因为呢在教会中，我们前面的弟兄啊，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那他领头来侍奉并照管教会呢，我们就可以呢全力的来跟随他们。好，第三点呢提到我们要遵从基督做元首。那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通啊，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做别人的指引，才不会篡夺主的地位。然后我们在一切的行动，甚至于在移民迁居的各面呢，都能够接受到主的引导。阿们。好，第四重点呢提到，这样子的引导需要有身体来做印证。所以呢我们必须核对一下哈，我们从主所得的引导是不是与基督身体的感觉是一致的。那基督身体的感觉简单讲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感觉，我们是否觉得平安，这个呢能够印证主的引导是我们自己的心意还是来自于主的。阿们。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要请众圣徒们来祷告， 来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在什么地方，当如何的行。如此的话，当试炼患难临及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至于动摇，因为我们有个把握，这是来自于主的引导。阿们。好，那到了第五终点，提到青年婚姻的服事，这个呢，可能等一下两位前面的弟兄呢，会有很多事例来跟大家来说明，因为呢，我要铺路一下，这些年间呢，我大概有也做了一次老妇人，但就的结果来看呢，不是很成功啊，所以呢，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在预备这一周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气气焉啊，唉，所以在这里呢，他提醒我们，我们要仰望主的引导。不要我们做一个感觉上我好像我们是一个媒人啊，觉得哎这对年轻人呢合适不合适。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啊，在灵里来生活行动。第二个呢，我们不指引人，不要为人来撮合啊，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因为呢只有主知道谁才是一个人的好配偶，而我们是不知道的。Amen。好，那我们再看第三小点，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控制我们所指定的对象。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啊，会为他们撮合的时候，觉得我应该告诉他如何的行。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他来祷告，这样子呢，可以为召会省去许多的难处。阿们。好，那到了第四大点，我们要向人分赐的牧羊，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凡事上，并在各方面呢来照顾圣徒，好将基督分赐到他们的里面。这里呢有几个实际的做法。第一个，邀请人到家里来吃饭。感谢主，我想我在受浸得救以前呢，就常常到弟兄姊妹家接受这个邀请呢，到他们家去吃饭啊。我记得教会在几年前也实行一个还家之旅。还家之旅呢，就是我们邀约刚蒙约的弟兄姊妹们呢，一个一个家的到家里面来用饭，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跟他们多有交通。那感谢主呢，神在这方面的带领呢，让我们家在疫情之前，我们也这样子在确实的实行。那时候我们家刚搬到全员会所，变成会所区，那我们就把我们家的餐厅呢，就移到全员会所。那我们就看，因为我们是刚成立的一个区嘛，有旧的区跟有新合并来的区。那我跟我姊妹就开始看哪些家是刚合并进来的，那我们就安排那个时辰，一周我们宴请一个家。那很可惜啦，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就这样子停下来了。那感谢主，看起来现在疫情呢是慢慢在解封当中，也盼望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家还可以再继续下去，也盼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有这样子的实行。好。再来呢，我们要供应圣别的生命，因为呢，我们将基督啊作为对付的罪的生命呢供应给他们，因为呢，基督的生命才是对付罪的生命。因为在这下面呢有提到，我们如果啊去面对一个犯罪的弟兄姊妹呢，首先我们要靠着那灵的恩典，使这位犯罪的弟兄或者姊妹呢，他的心能够柔软下来，因为我们相信唯有基督的生命呢，才能够医治这人的创伤。Amen。 那也提醒我们，人要得着恢复呢，需要有耐心，因为呢，这个可能要花八个月啊，甚至跟弟兄讲说，甚至要到一年的时间。我们不要因着短暂的这个看不到果效，我们就这个灰心失望，这样子呢就没有办法再得回这位弟兄的心。所以呢，我们在爱里要来服侍，维持呢我们那灵的一。Amen。 好，第五大点呢提到。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需要在说话上受限制，不得了，这个祸从口出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这张嘴啊，坏了很多的大事。所以在这里呢，他也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要遮盖别人的短处。这一点，我们有一点修养的人都知道，我们不要去讲别人的错处的地方。第二个，我们不计算别人的恶，这个别人的错待啊。常常是试炼我们的时候。第三个，在爱里呢，我们要遮盖不显露。这里有提到，爱遮盖一切，不仅遮盖好事，也遮盖坏事。遮盖坏事我们都知道，那为什么连好事都要遮盖呢？别人我不晓得啦。如果在我身上啊， 你对我多夸两句的话，我这个人呢，屁股就翘起来了，常常忘记我是谁。好，所以呢，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虽然我们讲说我们要引恶扬善，但是呢，这个扬善的一个出发点呢，目的乃是要激励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呢，我们把这样子的好事呢摆在大家的面前，而不是针对那一位。但有时候为了软弱的弟兄姊妹啊，为他说一点好话是应该的啦。但是呢，这有一个分寸，我们要去拿捏啊，不要呢反而伤害了这位弟兄姊妹。阿门。好，再来呢，我们要抵挡毁谤的话语。这所谓的抵挡，就是说别人说的这些毁谤的话，连听的话，听的时候呢，就我们就失去了灵的同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仅不传，甚至我们根本就不要去听这些毁谤的话语，因为呢，实在会这个污染了我们这一个人的心灵。阿们。好，再来呢，第五点提到我们要认识身体的见证，因为呢，罪的感觉啊是认识神而来的，所以呢，我们对于毁谤话的感觉啊，我们要认识身体。毁谤的话呢，乃是与我们身体的见证相反的，因为呢，身体是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呢，对我们的肢体说出一些伤害的话语，其实呢，这是一个相反的见证哦。好，第六点呢，为着建造的眼瞎，我想这一点呢，真的很提醒我们，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准摆在这里，我们要怎么去拿捏呢？我们这个要很小心哦，因为呢，神绝不会把权柄啊交在那些喜欢批评别人的人，所以在这里呢，弟兄也鼓励我们。我们对人应当有一个清楚的眼光啊，我们要有鉴别力。但是呢，另外一面呢，我们在这个属灵上呢，我们必须是瞎眼的。那弟兄，你想一想，又要有鉴别力，那有时候呢，我们又要装傻，假装没看到。这完全呢，我们要根据这个对象的情形，我们要一个判断。因为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如果对一个人要求的很严的话，对一个人的标准要求的很严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服侍他，因为呢，每一个人没办法达到我的标准啊，这个也不行啊，那个也不要，结果呢，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好。所以我想啊，我们今天不是在帮助圣人，有罪的人才会来找基督嘛。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免不了都是一些这个有罪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标准啊，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什么时候。我们要有更宽容的心，好来帮助他们。阿们。好，那第六点跟第七大点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算是结语的部分。第六大点呢，主要是提到金灯台生机的维持呢，乃是基督天上的执事。在这里呢，他在人性里来布局教会，然后他的神性里呢，来喂养教会，好借他的生机的牧养来得着得胜者。我想这里主要是引到这个启示录一章十三节里面啊，约翰看到那个七个灯金灯台中间啊，有一个穿着白袍的，好像人子的，在那边行走，在那边照顾这个七个金灯台。那我们知道金灯台呢是教会的预表，所以呢，今天神也在我们中间啊，照顾了这些众教会，目的呢是要得着这些得胜者。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第七大点，他提到说，基督天上执事你美妙牧养的目标，就是要建造新耶路撒冷。好，完成神永远的经纶。那在勇士里面，我们要享受宝座中的羔羊来牧养我们，一直呢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所以呢，在我们的诚心喂养里面提到，这个神啊，这个主啊，已过服侍我们、喂养我们，现在呢仍然在服侍我们，将来还要再服侍我们。但是呢，我们如何借着这样子呢？我们也要在时间里来接受神的训练跟这个训练跟栽培，我们也愿意啊，在勇士里面来服侍我们这位主。好，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就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第一大点的题目呢的那个纲目呢，其实跟我们的标题是蛮像的。他这里说到，我们需要进入基督天上执事里美妙的牧养，享受并供应基督，做神的奴仆，牧养神的召会，使神的梦，就是神永远的定旨呢，得着应验。那我们要解释这段话很简单，我们就倒着来看。首先，我们要使神的梦、神永远的定旨能够得着应验的话，我们就要做神的奴仆，来牧养神的召会。那我们当如何来做神的奴仆呢？我们就要进入 基督天上指示你美妙的牧养。所以在这里呢，有几个点我们看。首先第一个提到神的梦乃是他永远定旨的梦，就是要得着伯特利的一个实际。那在这里我要提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哦。其实大家知道我在得救以前啊，有十几年都是做福音朋友，别人都是父母亲先得救，带着儿女们呢进到教会生活里来。那我们家是相反的，是孩子啊先进到教会里面，然后呢拖着我们这两个老的折磨了好多年呢，我们才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得救，但是我家里啊就有一本这个新歌颂咏。那个时候我们在流行校园民歌啊，所以那时候我也会弹一点吉他。那我就发现哎，这一本哦很适合自弹自唱，所以呢我对这一本呢还蛮喜欢的。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呢，其中有十二首诗歌啊，是它的是有关于新耶路撒冷的这个主题。那其中呢第136首，我刚才有放在群组上面哈，它的标题是写到永远的伯特利。那这首诗歌啊，如果拿着吉他来唱是非常好听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在唱这一首诗歌，唱啊唱啊，我就觉得说雅各是谁啊，他为什么要做梦啊，为什么要跟神的梦是一样的哦。那我就呢去查考了一下雅各是谁，他做的梦是什么。那样呢在我们这一首诗歌里面讲，他说啊，雅各在流浪当中啊曾经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地且顶天，然后他因着敬畏神呢而向神许了一个心愿，然后起来以后就把那个枕石啊作为神的殿。那一个转折就说到，在我的深处呢也有一个梦，我们要成为一座活的城，永远显立在全宇宙中。这个时候呢神灵合并，天地永相通。那在副歌的部分说到，新耶路撒冷是神与人的梦相互做住处，彼此呢为满足，基督做天梯，然后呢神与人连结为一，永远享受这安息。我的梦就是这永远的伯特利。说到呢神的梦，那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梦就是神永远的定旨，他要的就是建造一个永远的居所，使他得着永远的彰显。那大家知道雅各啊因着抓夺呢，所以呢被哥哥来追杀，所以呢他到处流浪逃躲，所以呢他是一个没有家的浪人。因此呢他在这里呢能够梦见一个神的家在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他心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里也反映出今天我们的神在地上也没有家，所以呢神也渴望有一个居所，能够借着呢与人同居来成就他的旨意。那这个呢我想有两处的经节。第一处呢大家应该耳熟能叫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15:5，这边说主说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这里是说出神有个心意啊，他希望彼此能够内住。然后在启示录21:3这里说到，老约翰说啊，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与人同在，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百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两处的经节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神要的就是呢 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住在神的里面。所以呢这里就提到这个神的梦，神的旨意。那说到这个伯特利的梦，我去查了一下以后呢，我把那个记录啊放在我这里哈。雅各呢是在创世纪28里面的梦，那弟兄告诉我们，这是整本创世纪里面最要紧的点，是神启示最重要的话语。因为呢这里说到神有一个梦，就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这座建造的城，来做他经营的终极完成。所以呢这建造乃是呢成就一个神人，就是神建造到人里面，人也建造到神里面。那在这样子的建造里面呢，神是人的家，而我们呢也是神的家。好，所以雅各在伯特利的梦呢，就是神目标的梦，也是神家的梦。那这个家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要终极完成呢要来的新耶路撒冷，这是呢做神和他所救赎选民永远的居所。感谢主，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今天为了这个梦也是我们的梦。 我们愿意啊，在勇士里面与神能够彼此内住。那弟兄在同样一篇文章里面呢，有特别说到这个梦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呢，临到了我们，那就是梦。我记得我在以前做见证也讲过呢，我也希望我有一个梦，我要到埔里啊，南投那地方呢，买一块地，然后呢，买一辆大重型机车啊，有事没事呢，骑着这个奔驰在这个山野田林间呐、啊，非常的潇洒，这也是我的梦。但是呢，这个梦啊。因为神的旨意呢，就让他没有办法来成就。感谢主啊！今天我如果那个梦实现的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了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到后来过了两年，我在留在北投呢，我就受尽得救归入主名。今天呢，能有一点点服事的机会，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神了。但是呢，我要继续讲哈、哦，弟兄告诉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现象呢，都是一个梦；每一个属灵的经历也都是一个梦。所以呢，这些呢真的很激励我。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也许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盼望，也许我们很多的作为，但是呢记得，如果是神所给我们的意象，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梦。我们盼望呢，神借着我们，神借着雅各，把神的心愿呢摆在我们的中间。阿们。好，第二重点呢，提到基督是作为奴仆救主啊，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呢，在我们周一的经节里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周一的三处经节呢，它写的可能不是很完整哦。我这边稍微为大家把它完整的把它念出来哈。首先是马可福音10:45，那这里提到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做人的赎价。这个我们都知道。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为着我们，然后钉死十字架呢，然后。为了我们，他流出的宝血呢，赦了我们一切的罪债。然后第二处，路加福音22:26-27，这里说到：但你们不是这样，反倒你们中间为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的要像服侍人的。然后到27说：是谁为大？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想他主要是提到说，弟兄。他的那个门徒们啊，在那争吵谁为大谁为小，这时候呢主就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啊，就有这么一段话摆在中间。所以今天主耶稣来告诉我们，你要成为大的，你就必须呢来服侍人。那今天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第三处经节路加12:37，他说主人来了，看见奴仆警醒，那些奴仆就有福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自己束上带，叫他们坐席，近前服侍他们。”这个故事背景是提到说，有一个主人啊，去参加婚宴去了。那仆人呢？主人不在家，仆人在家里呢，居然是警醒的等候。那如果是比较闲懒的仆人，大概是跑去睡觉了，反正当家的不在嘛。可是呢，主人回来以后，看见他们仍然在警醒等候，他就说。这些奴仆们，你们有福了，因为呢，主人必请他们坐上席，他自己束上带来服侍他们。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两处的经节想想，如果是我们，我们都是奴仆嘛。今天如果我们是做那忠信警醒的奴仆，今天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束上带再来服侍我们，这是何等的有福啊！所以看起来，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奴仆就是奴仆嘛，一辈子就是那个样子而已嘛，不。今天呢，在神家里面，今天呢，主是成为那个奴仆呢，来服侍我们。感谢主哈。好，我们再看第三点，他说啊，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让他服侍我们。我最近在跟一个小羊在晨兴啊，那我有提到这个说，主在服侍我们呢。那小羊说有吗？我怎么都没感觉。因为他已经学会祷告了嘛。我说，当我们有事情到主面前，我们跟主祷告的时候，不是就在吩咐主为我们办事吗？当然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不为我们眼前的一些利益跟神祷告。但是呢，刚蒙恩的小羊啊，他可能没想那么多嘛。他最近在找工作，他就跟神说：“主啊，给我一个合适的工作。”我说：“你这个不是在服侍，在吩咐我们的主吗？也希望主来为你找一份工作吗？”这就是呢，在这里呢。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能够使他来服侍我们。 但是呢，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要求啊，如果能够连于神的经纶，你的祷告呢，是一定会得着应验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哦。当然，主的应验呢，不是照我们的时间，不是照我们的方法，它是在最合适的时候呢，来让我们的愿望能够达成。这是我有这样一个信心。好，再来第四点呢，提到我们在时间里对主的侍奉，乃是为着来世，就是国度时代和永世，就是新天新地呢，对他的侍奉做预备。这里呢，可能有个观念我们要先厘清一下啊，因为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好像我记得是沈仲光弟兄告诉我的，他说啊，我们写一个阿拉伯数字八，你把它横倒过来，那左边那个圈圈呢，就是已过的永远，右边那个圈圈呢是将来的永远，中间那个交叉点呢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时间。他说在神的权柄里面没有时间这个概念。那这个时间呢，是为着我们而创造出来的，乃是为了要训练我们，为了要成就我们，所以在时间里面呢，来带领我们。所以呢，将来我们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大家还记得吗？启示录讲的没有夜晚，没有海洋，没有眼泪。那个时候呢，我们甚至没有时间的概念。好，所以在这里呢，时间是为着来成就我们的，为着来训练我们的。好，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所以呢，在这里有两个小点，第一个。我们在神面前的用处，乃是我们与他调和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用处有多少，乃是要看神的成本有多少。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要在我们自己的容器里面，将我们天然的旧己、天然的我，把它清除掉，好让神更多的成分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用处才能够来彰显出来。第二个小点提到，神在时间里唯一的目标，就是将他自己逐日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完全与他调和。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呼应刚才我讲的，我们身上有多少基督的成分，我们就能够彰显神多少的用处在我们的身上。好，最后一点也是我今天的结语啊，说到基督是神家中的管家，使我们成为分赐神的奥秘与神诸般恩典的众管家，好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来管理他的家庭行政。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忠信的管家，唯一的工作就是按时分粮。那这个粮食指的是什么？就是呢，神的话语跟这位基督。那我们今天要按时的来供应这些东西，那你要想想，如果你身上没有这些东西，你要如何去供应呢？所以今天我们在时间里接受这样的训练呢，就是把更多神的话语，更多的基督呢，装备在我们的身上，好让神借着我们可以把这些这个奥秘的这个恩典呢，能够再供应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们。那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一周的内容很多，主要呢是提到实际实行的这一面。那我想把更多的时间就交给我们有实际在带领我们的长老弟兄来为我们更多的带领。阿们。